恩主，我们感谢你，
你是这样的管理人，
这大能，
真系神嘅大能，
在我们身上，
喺我哋嘅身上，
在这个十二个题目里面，
喺呢十二个题目里面，
我们思想到，
我哋思想到，
人能够被你用，
人能够被你所用，
一个人从罪人，
一个人从罪人，
有可能成为传道人，
有可能成为传道人，
更多更大的被你用。
更多的更大的被你用，
实在是你奇妙的工作，
实在你奇妙的工作，
但愿我们每一位都能够认识这些真理，
但愿我们每一个都能够认识这个真理，
最宝贵是更多的认识神，
最宝贵的是更多认识神，
知道神是何等奇妙伟大的真神，
知道神是一何等奇妙伟大的真神，
在我们这个软弱罪魁的身上，
在这个软弱的罪夫的身上
成就大事，
成就大事。
我们在最后一个大专题的时候，
我们在最后一个大专题的时候，
时间很少，
时间很少，
但求主继续的把你的灵赐给我们，
但求主继续将你的灵赐给我们，
感动我们，
感动我们，
我们受教学习，
叫我们能够受教学习，
主你若感动我们，
主如果你感动我们，
这是我们清楚了，
如果我们是清楚的，
但愿我们能够回应，
但愿我们能够回应，
举一反三，
举一反三，
当机立断，
当机立断，
不要辜负我们一生，
不要辜负我们的一生，
给我们神给我们的机会，
神给我们的机会，
我们这样祷告代求，
我们这样祈祷代求，
奉耶稣的圣名，
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
阿门。
好，我们现在提到这个蒙召哈，
我们现在提到蒙召
啊，这件是神非常伟大的作为，
这个实在是神很伟大的作为，
所以我们会思想一下对这个蒙召的认识，
我们会思想对蒙召的认识、
然后接下来我们特别思想三种特别的蒙召，
然后跟着会思想三种特别的蒙召，
前面两个是一般性的蒙召，
前面两个一般性的蒙召，
换句话说每个人都需要有这个蒙召的经验，
换句话说每一个人都需要这些蒙召的经验，
但愿如此，
但愿如此，
希望你能够清楚而且回应，
黑马的两个清条已经回应。
那第四种第四个题目就讲第三种呼召，讲到传道人的呼召。
第四种呢就是第三种传道讲传道人的呼召。
可不可以放到门口
？OK，
放到门口。好，然后这接下来呢，这个接下来我们就要讲到一个在这个我们称它为就是很重要的一个团体，就是教会。
讲到一个就我哋好重要的团体。
那它是门徒团啊。
跟门徒去
啊，那门徒是承担使命的、啊，
门徒要承担使命，
所以当这个团体啊，最后他应该要好好的进行使命工作。
所以这个团体就要好好的进行使命的工作。
所以呢，感谢主，最后一直说就是特别有恩赐，有恩赐的这个情形呢，来帮助这个团体能够茁壮成长。
所以有恩赐的提醒是特别去帮助这个团体的成长。
所以呢，他们本身或者以后他们对外的工作呢，都需要借着这个呼召呢，能够让许多门徒、许多肢体呢能够清楚。
所以佢本身或者佢以后对外工作直接嘅呼召领导，佢本身嘅门徒都系清楚。
所以这个团体呼召，这个教会的呼召非常的重要。
所以呢个团体嘅呼召、教会嘅呼召系非常之重要。
所以整个使徒行传里面，我们都看到教会不断在差派、差派、差派。
所以我们看整个使徒行传教会不断在差派、差派、差派。
那我们把这些事情整理一下，使我们以后不要再花时间说神啊，我还是不清楚呼召。
我们要整理一下，等我们以后不要仲话我们对神话我们仲不清楚呼召。
所以呢，我就暂时不要考虑呼召，
文章考虑呼召。
那这边太多东西了，
这个呼召也。
我简单说，圣经上只有51个例子讲到蒙召。
圣经在讲到蒙召只有51个例子
但是呢我就特别讲新约全书就好，
我特别讲到新约全书
那很简单，就分了四，就非常明显就是分了四大类，
很明显分了四大类
这个提摩太后书1:9，
提摩太后书1:9，
神以圣召召我们，召我们得救
神以圣召召我们得救，
所以简单说有得救的呼召，
简单有得救的呼召，
所以我们不应该随便呼召，
所以你不应该随便呼召。
有人说你要不要读圣经
有些人说我们要不要你要不要读圣经
要读圣经请举手，
要读圣经请举手，
这个叫乱发呼召，
这个就叫乱发呼召
这个不应该成为呼召，
这个不应该成为呼召。
我可以问你们要不要读圣经就好了吧，
啊，你要唔要读圣经啊？
我们什么可以？我这个时候不可以 abuse 圣经所讲的 calling。
可以滥用呢个圣经所用嘅 calling。
有人用圣经的时候呢，他把它太 generalize， 这不对的。
有些时候有啲人用圣经就会太一般化啦。
那就变成所谓的什么叫寓意解经了。
所以变成寓意解经。
好，所以我们要找圣经上的用法，就是这样四种。
圣经上用法就只有呢四种。
这四类哈。
这四类。
然后再来就是门徒的呼召。
门徒的呼召。
啊，四福音太多了。
四福音有好多。
啊，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很多经文，彼得、雅各、约翰。
可以睇到好多经文，彼得、雅各、约翰。
安德烈。
安德烈。
啊，马太。
马太。
他们都是做门徒。
他们都是做门徒。
耶稣呼召他们来跟从我。
耶稣呼召他们来跟从我。
啊，然后传道人的呼召。
传道人的呼召。
所以各位可以看到，就是说，特别在使行传。
特别在使徒行传。
啊，第一章。
一章。
六章。
六章。
十三章。
十三章。
啊，十八章。
十八章。
都有提到这个呼召的事情。
都有提到这个呼召的事情。
当然，最有名的就像是使徒马提亚。
最有名的就是使徒马提亚。
好，还有这个保罗。
保罗。
哎，那这个第六章里面讲到一些执事，
跟住讲到啲执事，
或者说应该是严格一点，执事的前身，啊、哦，
严格啲讲应该系执事嘅前身。
好，那所以呢，这个传道人呼召，像比如说，还包括很有名的，像这个所谓的提摩太，
传道人呼召亦都包括有名嘅提摩太，
啊、哦，路加，
路加、
啊，这都很多，你们看《使徒行传》就会很多。
好，你哋去睇《使徒行
传》。好，然后呢，还有非常特别就是。神呼召人做特别的工作，
最好特别的就是神呼召人做特别的工作。
所以这个不但是这个我们做这个特别的工人、特别的工作这两方面都有，都是呼召的范围里面。
但是有特别的工人，也都有特别的工作，这两样都是呼召的范围。
你可以发现得救是生命的改变，对不对？
你会发觉得救生命的改变，
门徒也是生命的改变，生活的改变，好，生活侍奉的改变，
生活侍奉的改变。
但是传道人呢？
全都有
或者特工啊，
或者特工，
嘿，这些都是不但是啊，就是说他们当然有改变，但更重要的是他们有非常特别的这个职分。
他不但有改变，但重要有特别的职分。
啊，所以他们就我们称他为非常特殊的特工或者特别的事情特事哈、啊。
我们称他是特工啊，或者特别的。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这些例子中间有一些很重要的特点。
这些例子里面都有六重要的特点。
有机会好好看那个。特别是罗马书第九章到第十一章，
特别罗马书第九章到第十一章。
你会发现，首先这个蒙召一定是蒙神所召。
首先蒙召一定是蒙神所召。
好、哦，虽然我们讲到可能待会会讲到教会的呼召，但是呢，一定要知道是教会的呼召仍然也是从圣灵而来的。
当然，我们讲到教会的呼召，但是呢，就教会的呼召仍然有圣灵。
所以最重要是要知道这个源头还是神要做事。
所以。最重要知道这个源头仍然是神要做事，
所以神要用人，
神要用人、啊、
而且他有特别的指示，这样
以这个特别的指示、
啊、好，然后呢，所以罗马书十九章在十一章第二十九节里面，
所以罗马书的十一章的二十九节里面，
就是神的选召和恩赐是没有后悔的，
怎么样就不会后悔、啊、
所以这是那个我们神是会召人的，
所以圣经说神是会召人的、
啊、神是三位一体的上帝，
神是三位一体的上帝，
所以待会我们会从圣父圣子圣灵特别来看，
但是我们会从圣父圣子圣灵特别来看，
来看一下呼召。然后第二点呢，就是神一定会主动，
神一定会主动、
哦、嗯，在第八讲里面我们讲到论神的旨意的时候啊，
第八讲我们讲到论神的旨意的时候，
你会发现啊，许多蒙召的人被召的人，
很多蒙召的人和被召的人
都在很忙的时候，
都是很忙的时候，
对不对、啊、举个例子，比如摩西在放羊，
对，摩西在放羊，
基甸在打麦，
基甸在打麦，
哦，那那个扫罗在追驴，
受来了追龙、
啊、大卫不在现场，
大卫不在现场，
那他在
放羊
在那，对不对？你会发现以利沙在什么，他赶牛，
以利沙在赶牛、
啊、马太正在 IRS 做 office，
那个马太 IRS 做人的官，
对，彼得跟西门他们正在捕鱼，
彼得跟西门在做捕鱼、
啊、雅各跟约翰他们正在捕网，
阿哥约翰在捕
啊，最特别是扫罗正在逼迫主的时候，
扫罗正在逼迫主的时候
啊，所以呢，所以你要注意到神所用的人都是有什么好品德的人，
所以你注意啊，神所呼召的都是有好品德的，
所以我曾经讲过，就是我们应该要在神给我们普遍的带领、普遍的真理下来，按照上帝的 priority 哈，忠心的做我们的本分工作，
所以我们在神所普遍给我们知道的，我们要按照 那个先后的次序好，按住本分去做好。
这工作不是说只是事业啊，
但工作不是一定只是。
第一个排号是我们上次也讲对不对？是对神对不对？
第一个优先是对神。
那这样的人呢、啊，在忙中，
呢人喺忙碌当中，
其实他有很好的品格。
其实佢有好嘅品格。
上帝就会 interruption。
啊，上帝就会 interrupt。
时候到时候呢，他就会呼召他。
到时候咧就会去呼召佢。
所以千万不要以为说神所呼召的人是有空的人。
所以千祈唔好话神只系呼召得闲嘅人，
或者是退休的人，
或者系退休嘅人。
我上次讲过，说有一个人有三个儿子。
上次有讲过有一个人三个仔。
啊，老大还不错。
老大唔错
啊，给他做科学家，
俾佢做科学家。
老二也很聪明，
老二都好聪明、
啊，给他做医生，
俾佢做医生。
老三有点笨，
老三有啲笨，
给他做传道，
又俾佢做传道。
啊，像把那个最差的，或者是次要的，或者是这样态度的话，神不会，神怎么样？神从来这护照不会领到他了，我相信。
俾个最差的、啊、或者次要的咁样神接纳啊，神
就负责。所以呢。这个我们下面再谈。然后呢，你会发现啊，神他不但主动，而且他会呢，他的目的就是要特别使用。
神不但主动，他的目的是要特别的使用。
啊，特别的使用。
特别的使用。
所以真正特别，比如说蒙召做传道的，
真正是蒙召做传道的，
都是经过挣扎出来的。
一定会经过挣扎先出
来。他可以做世上其他的事情。
可以做世上其他的事。
什么叫奉献呢？
什么叫奉献？
有挣扎才叫奉献。
有挣扎才叫做奉献。
假如说你实在是有空的话，
你实在很大的话呢、
哦、实在是残废的，
有残废、
哦、然后才给神的话，
然后才给神的话呢，
那不叫奉献嘛？
我不叫奉献呢，
把神当作那个什么，
反正就
是当神、啊、对啊，垃圾桶，对，讲得真好，对，这不叫奉献，
我不是叫奉献。
好、哦，你现在只有两个小铜钱，
你现在只有两个铜，
你还线上的话，
你要这样的心，
这是种挣扎，
你得有挣扎
啊！这就好像有人会问，
有人会问，
奉献多少才够呢？
奉献几多算够呢？
挣扎的时候就算够了，
奉献都有挣扎的时候算够，
你知道吗？所以到挣扎的时候，就差不多神就知道说，哎，你现在的举动，啊，我可以悦纳，这叫做奉献。
到到你挣扎的时候，神的话啊，你都要举动啊，
所以呢，每一个奉献都是放下权力的，
所以每一个奉献都是放下、
是他运用神给他的选择。
运用神给他一个选择，
把选择不自由，
你选择不自由。
换了讲重点是选择什么？选择最好的。
选择最好。
选择上帝的呼召。
选择上帝的呼召。
好了，那第四点我们要讲就是说了，神一旦呼召的话，
在这一点嘛，神一旦呼召。
圣经上罗马书第十章二十四节。
罗马书
罗马书第十章二十四节，不是，不是十一章三十节，对。你会发现呢，就是说，神的要求是什么？顺服。
神的要求是顺服。
所以他讲了这个事情，他说把众人都圈在不顺服之内。
所以神给他，神把众人都圈在不顺服之
内，包括以色列人在内，
包括以色列人。
换句话，神的呼召以色列人没有顺从。
换句话讲，神的呼召以色列人。
所以神若是呼召我们的话。
所以如果神呼召我们，
他给我们自由选择，
比我们有自由的选择，
但他的心意是要你怎么样，要你顺服，
但他的心意呢要你顺服、
啊、所以最聪明的是立刻顺服，
所以最聪明的立刻顺服，
然后呢就开始经历神的带领，
然后就要经历神的带领、
啊、那个症状，那最后神的呼召是绝不后悔的，
最后神的呼召绝不后悔的，
他来的恰到好处，
他来的时候恰到好处、
也不早也不晚，
又唔早又唔
晚，所以声音也不大也不小，
声音不大不小。
那个时刻是神觉得最 perfect 的时刻，
以下的神认为最 perfect 的时刻、
所以你要好好的怎么样抓住神？
你说你好好咁抓住神。
假如你要得救的话呢？
假如你仲未得救嘅话，
你不要一天到晚在想说，哎呀，我一信主就输给太太了。
你唔好谂住一日到晚啊，就一信主就输咗俾老婆。
不是你给神机会。
唔系你俾佢神机会，
上帝给你机会，
系上帝俾你机会。
不要骄傲到不愿意怎么样接受呼召，
唔好骄傲到一地步唔愿意接受呼召。
这是神抬举你，
其实系神抬举你，
你应该顺服。
你应该顺服。
神若是呼召你，
如果神呼召你，
他是一定会负责到底的，
佢一定会负责到底。
纵使我们再软弱，
纵使我哋再软弱，
像摩西他有很多软弱，对不对？
其实摩西有好多软弱。
当可拉党要叛变的时候，
当可拉党要叛变的时候，
神呼召摩西就是不后悔。
神呼召的话，摩西就是不会后悔。
虽然摩西跟可拉党可拉比起来呢，好像才干比较差一点。
虽然那个摩西比可拉党可能才干不如他们，
但神既然呼召摩西的话，
但神既然呼召
他，他就要为他所
摩西，
他就为他所受高的，他所招的怎么样？他要挺身作证。
他就为他所召的所高的会挺身作证。
这时他在软弱。
纵使再软弱，
神会说这是我所造的，
神会说这个就是我所造的。
所以呢非常重要，神他是我们的什么山寨，是我们的宝藏。
所以很重要的，神是我们的山寨，我们的保障。
所以呢一个人清楚蒙召的话呢，
所以当一个人清楚蒙召的话，
然后顺服呼召的话呢，
顺服呼召的话，
他才能够怎么样面对困难，
他才能够面对困难。
哦，困难是靠呼召解决的，
困难是靠
蒙召解决的。哦，
蒙召是
神的儿女，神的儿女哈，是我们得救的恩福之一，
是我们得救恩福之一。
好，那我们若是抓住这个事实的话，
如果你抓住这个事实，
那我们若是有信心的话，
如果你还有信心，
哎，我们碰到失业，
碰到失业，
很多困难的时候，
很多困难的时候，
就跟一般人很不一样，
就同一般人很不一样，
因为我们是神的儿女，
因为我们是神的儿女。
假如我们是门徒的话，
假如我们是门徒，
假如我们是这个传道人的话呢，
假如我们是传道人的话，
一定会碰到很多问题的，
一定会遇到很多问题，
所以我们清楚神的呼召的话，
所以你如果清楚神的呼召，
那我们才能够向前走。好，克服困难。好，下面我们再讲，第一部分我们，所以我们要特别讲到蒙召得救这方面。
下面我们就特别讲到蒙召得救这方面。
因为有很多在前面第一、第二专题都讲过了。
有很多在前面第一、第二专题讲。
所以很多地方我就一直走快一点。
好，在这里走，讲得快一点。
好，然后呢，以弗所书二章四到五节。
以弗所书二章四到五节。
它有很大的转折。
有很大的转折。
第一节说我们曾经死在过犯罪恶中。
第二节话曾经死过，我们曾经死过。
第二节到第三节里面。第二节到第三节里面，
第三节，
然后就介绍，就是说这个内容里面，
在大学的六老五里面，
这个过犯罪恶里面是在三大什么影响之下？
过犯罪恶还是三大影响之下。
然后从第四、第五节以后，
在四到五节
就开始在介绍一个很大的改变，
开始有个很大的改变，
这是福音的开始，
在福音的开始。
圣经告诉我们说，然而神他因着他爱我们的大爱，
以神因着爱我们的大爱，
然后到差不多到第七节的时候。
都在七节的时候
啊，特别讲到就是说神向我们所施的恩慈，
然后讲到神对我们所施的恩慈
啊，所以我们可以说呢，就是来自于神的怜悯怜爱。
所以我们可以说是来自神的，
神可以不爱，
神可以
不
爱，
我们实在不配，
实在我们不配。
我常常讲我们是罪有应得，
我常有时就说我们是罪有应得，
罪该万死，
罪该万死，
应该是永不复生，
应该永不复生。
我们是 deserve to 什么 have punishment，
我们是应该
我们应该接受什么上帝的什么公义的审判，
我们应该接受公义，
罪人的刑罚，
公义的审判，罪人的刑罚。
你能不能接受这件事情？
你能不能接受？
服不服？真的应该要服，
要服啊！
你服了神的审判以后，
当你服了神的审判之后，
当你再听到福音的时候，
当你听到福音之后，
你真的会觉得说，哎呀，真是怎么样，太想不到了。
现在他还想不到了。
今天有很多人都说神虐待我，
有段今天有段话神虐待我，
好像今天都是神在欺负我，
好像今天神都在欺负我。
其实你都没有想到这件事情，
其实没想到这件事，
是你自由做主，
是你自由作主，
所以你今天的处境是罪有应得，
所以今天的处境是罪有应得。
好，我们来念这三句话，很简单，罪有应得，
罪有应得，
罪该万死，
罪该万死，
永不得复生，
永不得复生。
然而怎么样，
你知道
吧，神居然愿意动一点，动了什么？动他大爱，
是吧？所以你要动他的大爱。
所以你讲这个态度对的话呢？
假如你的态度对的话，
这才真的是说，在神面前态度才会对。好，
我们这些在神面
前。好，圣经告诉我们说，活过来，
这
个过犯当中，死在过犯当中里面，神叫我们活过来。所以你会发现，旧约是讲到活过来。
所以讲到活过来。
这个意思就是说呢，其实你是存在的。这个活的意思就是与神和好的意思，
活就是同神和好的意思，
死的话就是与神隔绝，
死就同神隔绝。
所以呢换到说你可以近靠近神了，
所以我们说你已经靠近
神的心意，说我要你，
神的心意就我要你
回来，
回来
了。哇，你就会发现这个不可以回家的浪子，
你就会发现因为不可以回家的浪子，
居然父亲宽恕的父亲大开什么大开恩门，
可以风
水的补身才好，今天有人还不知道自己是浪子，
今天有很多人都不知道自己是浪子。
神的公义之下，我们 是没有资格回家的，
在神的公义底下，我们其实没有资格回家。
有的人 还不想回家呢，你看
还不想回家，
真的是 在什么人生的体验上，
在人生的体验里面，
对自己的认识上，
对自己的认识上
非常肤浅，
非常之肤浅。
好，实在是多看点传道书比较好，
要多看点传道书。
好了，我们再下面看看 啊，你会发现呢，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
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
啊，所以神的呼召是要我们得救。
所以神的呼召
叫我们活过来。
叫我们活过来。
这好，这是很重的命令了。
这个好重的命令。
他的心意。
啊，
神的呼召是叫我们得救。
神的呼召叫我们。
然后与基督一同怎么样？活过来。这神的救法是什么？
神的救法是咩呢？
不是自修之法。
不是自修之法。
不是靠自己。
不是靠自己。
乃是靠救主。
那是靠救主。
这就是说，为什么我们要相信耶稣为个人的救主？
因为我们相信耶稣做我们个人的。
然后透过圣灵的工作，
透过圣灵的工作，
基督所成就的，
基督所成就的，
死里复活的事实，
死里复活的事实。
我们一信主，
我们一信主，
圣灵的浸把我们与主联合，
圣灵的将我们与主联合，
我们就会体会到主如何，我们如何。
我们就会体会到主如何，我们也。
所以我们就被算为得救称义了。
我们就被算为得救称义。
所以我们经历上我们是没有死里复活。
经历上我们没有死里复活。
但是呢，在那个什么，在地位上我们是死里复活。
但是在地位上我们是死里复活。
所以这样认识以后，我们才可以开始过新生活。
所以有这个认识之后，我们才可以过新生活。
然后我们可以呢，胜过罪性。
然后可以胜过。
胜过世界。
胜过世界。
胜过撒旦。
胜过撒旦。
好，然后我们会发现呢，好，我们现在讲一下那个这个救恩的恩召，这个恩召的这个定义，什么叫救？
啊，
所以这个得救嘛，所以救一定要救恩一定要讲清楚。
得救啊，救可以讲清楚。
这些经文你们都有，对不对？
这些经文
简单抄一下，你会发现救恩的意思呢，并不是说啊救穷人，
救恩的意思不是说救穷人，
使你发财，
你会发财，
也不是救犯人，
不是救犯人
啊，使你怎么样？是不要受罪的什么这个结果？
你不需要受罪的
啊，犯罪的后果，刑罚的，也不是救病人，
也都不是救病人
啊。好像今天生病，然后一信主病好了，
不是说病了，一信主病就好了。
也不是救什么，救单身，
不是救单身。
你说啊，救我很好，
不是说救
我，我就有婚姻的需要，
有婚姻的需要，
来信耶稣，
来信耶稣，
是不是这样子呢？
是不是这样
呢？所以不是病人。
所以不是病
人，不是穷人，
不是穷人，
不是犯人，
不是犯人，
也不是笨人，
也都不是笨人，
乃是罪人，
乃是罪人，
罪人的救主，
罪人的救主。
所以呢，这个提摩太前书一章十五节，
所以提摩太前书一章十五节，
基督耶稣降世，
基督耶稣降世，
为要拯救罪人，
为要拯救罪人。
好，下面所写的我们大家一起念，好不好？可以省很多时间。好，第一点呢，所以我念经文里面什么，那个很重要的经义哈，以弗所书二章一到。一别第四节讲什么？什么叫救恩？就是什么？不在过犯罪恶中，不死了，
不死，
活了，
活了。
换句话说呢，不再与神隔绝了，
不再与神隔绝，
已经能够亲近神了，
已经亲近
了。以弗所书二章十三节，同样重复这些事情，
重复这件事情啊。
这个以弗所书第二章啊，
以弗所书第二章
是非常重要得救章，
非常重要得救章，
非常精明阅读啊。
啊，
什么叫得救？什么叫救恩？使你不再远离神。什么叫救恩？使你与神亲近。
使你与神亲近。
十六节说。
十六节话。
啊，我们大家都与神和好。
我们大家都同神和好。
啊，然后呢？十八节说。
十八节话。
我们能够到父面前。
我们能够到父的面前。
十九节说。
十九节话。
还有我们在谁的家里？
我们成为
家就是儿女可以跟谁靠近？
父靠
近。当我们说我们是神家里的人，什么意思？
那也成为神家里的人了。
我们说，哎呀，我跟这个姐妹就多一点机会接触了啊。
有神家的，有很多机会。
因为神家里面有很多的恩赐，
所以神家里有好多恩赐，
很多可爱的弟兄姐妹，
好多可爱的弟兄姐妹。
啊，那个老先生觉得，哎，真的是有点说会影响我。所以有人信了主以后呢，
所以有点信了主以后。
他并不喜欢那个老先生的，
所以我们这些老先生。
我的 point 就是说啊，他好像他喜欢的是什么神以外的事情。
他中意嘅神以外的事情。
对啊，他没有抓住神救我们的目的是什么？
他冇抓住神救我哋嘅目的。
是我们能够获得这位上帝。
系我哋获得呢位。
靠这位上帝。
靠呢个上帝。
所以我传福音绝不改变福音。
所以我传福音绝不改变福音。
我要让人因神而信主。
让人因神，
千万不能够用其他的方法，管他的什么都可以，然后讲了半天，只要信就好。
不要用其他的方法啊，叫人哋讲咗半日之后，唔好理啊，总之信咗就算。
那今天这方面的那个认识是非常的需要，因为今天信主是一片混乱，很多时候是这样。
今天这个认识好重要，因为我哋而家好多时信主都系一片混乱。
啊，福音的重点也是讲得不清楚。
福音的重点你都讲得不清楚。
所以盼望我们在座，凡是听过的、听过袋子的每一位，以后传福音的时候。 要注意到为什么要得福音呢？
所以盼望你听过人都知道啊。
哦。
将来向人哋传福音嘅时候，知道咩？为点解要传福音咧？
主要是因为我要神。
主要因为我要神。
但是我没有资格。
但我冇资格。
所以救主给我资格。
所以救主俾我资格。
他赐给我这个资格。
佢赐俾我呢个。
站在我的地位上死了。
我喺呢个地位上系死嘅。
然后呢，使我能够怎么样？有新的开始，
叫我两个一个新的开始。
这个新的开始并不是说新面貌啊，新这些东西啊。
这个新的开始不是一个新的面貌，
而是与神有新的关系。
乃是与神有新的关系。
好，我们在下面做二十二节，神的所在。
以上面是神的所在。
啊，这个很重要。这个所在最重要是可以碰到这位神。
所在的话，你可以碰到这个神。
地位可以接近这位神。
地位可以接近这个神。
好，所以要弄清楚。
所以搞清楚。
好，那我们有的谈救恩了，我们要谈得救恩，叫得救。
我们讲到救恩，我们讲得救咩叫得救？
有救恩不等于得救，
有救恩不等于得救。
得救，假如写个公式的话，
得救如果写个公式嘅话，
救恩，
救恩
加上什么？
加上，
你应该写什么？信主，
信主，
对吧？救恩加上信主，
救恩加上信，
等于得救，
等于得救。
啊，然后再写个公式给你看，
再写另外一个公式。
救恩等于。
救恩等于
主耶稣从死里复活，
主耶稣从死里复活，
再加上什么？再加上什么？啊？你们没有答案就是答案，不能再加什么，懂不懂？主耶稣从死里复活，
主耶稣从死里复活，
啊，这就是救恩。
对，救恩。
好，我们在下面，这个怎么样设定到神的神这个要你吗？要你得救吗？
神真的要你得救吗？
圣经只是简单提出五节圣经给你看。
圣经只是简单提出五节圣经给你。
有的人读圣经把它当作是好像就是翻一本书的事。
有的人睇圣经就好似当作一本书咁算啦。
你从来不知道是上帝给你写的信。
从来你唔知道神呢、这个神写嘅呢个信、
啊。有的人读圣经就说：“哎呀，好在就是他们都在想说，啊，只要这堂课我老公来就好了。”
有啲人就睇下哇，好，如果呢一堂我老公嚟就好。
为人家聚会。
为了人家
聚会，参加布道会的时候，
参加布道会的时候，
有的时候是为别人聚会了，
有的时候为别人聚会，
为别人聚会就是听了一堆道理，
就听有啲道理
啊，假如谁听到都好
啊，佢话 啊，如果今日
都没想到自己有没有清楚得救，
听到几好咯，冇清楚
啊，
系道理。
有人听到的时候就觉得，而且讲也讲得很好，
有啲人话啊，你讲唔讲得好好，
讲了半天都没有想到自己不好。
听咗半日都冇谂到自己唔好、嗯。
重点啊，都没有人跟神之间直接关系。
重点咧就冇呢个人同埋神之间嘅直接。
所以每次参加主的会、主的聚会的时候，
所以每次你参加主嘅聚会嘅时候，
你要说主，你要跟我说什么？
所以你要问啊主，你要对我
来到主面前，
然后来到
主。你透过很多机会、很多方式，
透过好多嘅机会都。
重点是你的话语。
重点系你嘅话语、
哦。你要教导我什么？
你要教导我
什么？使我明白什么？
因为我明白
的，希望我对你的认识呢，
希望你对我认识，
就是今年每月哈，
就今年每月，
好像玩 puzzle 一样，
好似玩呢个 puzzle 一样，
这次又多抓了几个 pieces，
今日呢我又多拼咗几块啊，
不要就失去了几个 pieces，
就唔好唔见咗几块啊，
有人是换了几个 pieces，
有人就换咗几块添，
结果搞到一塌糊涂，
搞到一塌糊涂，
啊，道听途说，
道听途说，
什么都听，什么都看，
乜都听，乜都。
哦，自己就是不看圣经，所以呢，那个 base 没有，
所以个基础就冇咗啦。
所以聚会是 confirm 你所读的东西，
所以聚会系正式你所读嘅嘢，
否则的话你就根源，啊，虽然那个人讲的是合圣经的哈，
否则嘅话你就变咗跟人，所以个人所讲嘅合乎圣经，
但是你的基础还是在他的身上，
所以你但你基础仍然喺佢身上边，
所以我们我是建议你们尽量去拿那个一年读经表。
所以我建议你尽量攞个一年的读经表，
一定要下功夫的，常年累月读圣经。
一定要下功夫，常年累月去读圣经。
啊，这样的话你听到才能变道。
咁样嘅话，听到先可以变道。
啊，才能够什么正道？意思就是说证实所听到的。
先至正道就话证实所听到嘅。
这个很重要。好，下面呢，那个所以约翰一书第四章第十二节，神的心意怎么讲？二十三节怎么讲？神的命令是让你们信他的儿子。
神的命令是要你信他的儿子，
就是耶稣基督，
就是耶稣基督。
所以神命令我们信主，
所以神命令我们信主，
这话心意，
这就是心意。
啊，有人谈命令就很受不了，
有些人一谈讲到命令就受不了。
你知道圣经上凡是讲命令的时候，
所以圣经里面一提到命令的话呢，
都是人最不喜欢做的，
对啊，都是人最不喜欢做的，
所以神要以他的地位告诉你，
所以神要用他的地位来告诉你。
好像我常常讲说，有时候我们小时候啊，我小时候，
对，我都要听我小一个时候、啊、
最不喜欢怎么打雨伞，
最不喜欢打那个、
雨伞 umbrella、
最不喜欢担遮，
只要女生看到的话，
只要
给女生看到的话，
被女生抬头，
那就这真的是太什么，太弱了，太没面子，你看，
太毛病了。
所以呢，就是尽量少穿衣服，不拿雨伞。
那我觉得三伏有点麻担遮，
但常常回来都感冒。
感冒你
在。有时候我妈妈就这样讲。
有时候妈妈不讲。
妈妈叫你拿雨伞。
妈妈叫你拿担遮。
所以最后还是好拿个小雨伞，穿背心就走了。
然后就背心拿一个小的雨遮就走。
我们有的时候就是很不顺服。
有时候我们真的很不顺服。
神最后，当神用命令的时候呢？
当神用命令的时候，
接下来就是管教哦。
跟住就会到管教。
他一定会把他的心意告诉你。
一定会将你的心。
那我们还是不听。所以他以他主权来命令我们。
所以他用他主权来命令。
那还不听的话，
如果仲不听，
哦，他就会警告你。
他就会警告。
然后再来就管教你。
跟住就到管教。
这非常厉害的。假如落入神的管教的话，
如果落入神的管教，
那就是个你在一生里面，你延误了晋升神的计划，延误了 ，delay 了。
你就延咗神诶呢个晋升嘅计划。
有人说啊，我被神管教有什么关系嘛？
即系话俾神管教下有冇关系咧？
你这一生哈、哦，就晚一点被神用了。
咁就话你呢一生咧就会迟一啲俾神用。
有时候神到最后说，那也不能用了。
有时神到最后咧就不能用。
所以我们要稍微注意到这。然后第二点呢，所以神的命令是一个什么慈爱的动机？
所以神的命令要慈爱的动机。
他知道我们的需要。
他知道我们的需要。
他命令我们得永生。
命令我们得永生。
所以神的命令就是父的命令就是什么？就是永生。
父的命令就是永
生。约翰福音12:50。
约翕
彼得后书3:9。
彼得后书三
章。神愿人人悔改。
神愿人人悔改。
包括每一位。
包括每一位。
那在这个提摩太前书2:4，
在提摩太书前书1:4，
他有万人得救，
可以万人得救
啊，包括我，
包括我
啊，所以我们这样的一个直接关系要认清楚，
所以这个直接关系要认清楚。
还有罗马书8:30说，
罗马书8:30，
他所预定的人，
他所预定的人，
他就召他们来，
他就召他们。
所以今天你要是有机会听到福音的话，
如果你今天有机会听，
不是偶然的。
不是偶然，
神他已经怎么样，他已经真的是验证了你，
神已经验证了你，
你真的要顺服，
你真的要顺服。
好了，这下面呢，我会放最后一点呢，
下面最后
提摩太后书1:9，
提摩太后书
神以圣召召你得救，
神以圣召召你得救，
好不好？召你得救，对不起，这个太高了哈。好好，以上的六节声音就已经很强，神要你得救，
以上六节圣经已经很强了，神是要你得救，
所以你对这个呼召就会非常肯定，
所以对这个呼召就很肯定，
蒙召做圣徒，
蒙召作圣徒，
蒙召得救，
蒙召得救。
所以以后人家问你，你有没有呼召啊？
所以以后有人问你，你有没有
蒙召啊？
你有没有蒙召？
你应该说什么？有，
你应该说有，
但是下面讲我是蒙召得救，
所以你就说蒙召得救。
有一点我忘了写啊，
有结论，
这里面要辛苦一点了，对不起。好，我们要对这个得救的呼召呢做个结论。
所以得救的呼召做个结论，
就是经文上有再写一下四节圣经。
经文就是四节圣经。
好，各位西书，你下面可能不用抄。各位西书1:21。
多少再接这一节？
跟一个后书5:19。
多少多少经？
罗马书11:5。
罗马书才这样。
讲到以神和好。
以神和好。
这个得救的意思。
得救的意思。
2:5说，以弗所书2:5。
以弗所书一样。
把我们救到神面前，
叫你高入神面
前，就是活到神面前，
在活到神面前。
所以呢，中国字写得非常非常精简，
所以中国字写得精简，
救、
高、
活、
我
safe，to 什么
？to
alive，to be alive， 就活的，
对吧？
所以救本身并不知道在讲什么，
高本身唔知道讲咩，
但是什么活的话呢？
应该会
讲就清楚了，
就清楚了，
就完全意思就是与神和好了，
意思就与神和好。
所以在整个圣经里面，你可以看到，
在整个圣经里面
是神做原点，
神做原点。
只要你与神隔绝的话，
当你与神隔绝，
你就是死，
你就是死。
只要你与神亲近的话，
假如与同神亲近，
你就是活，
你就活。
我希望我们常读圣经啊，
我希望你读圣经，
能够渐渐的以神做基点，
又以神做这个起点，
哦，然后来批判所有事情，
然后来批判
来看所有的事情，
你睇所有的事情，
这样才是真正的什么真正的判断。
所以这个，哦，这样才是
真正的。好了，那个所写的20章21节，
这个20章21节，
这个保罗传福音就是神本福音，
保罗传福音就是神本福音，
上帝是我们的基本的什么问题的答案，
是我们基本问题的答案。
我们基本问题是什么呢？
我们基本问题
就是死的问题，
就是死的问题，
与神隔绝的问题，
与神隔绝的问题。
那这样的话你会发现，当然神当然 是我们的答案了，
这样当然神就是我们的答案，
哦，所以这边圣经他讲他的福音是什么呢？
所以这个福音讲的是什么呢？
哦，就是要归向真神，
就是归向真神，
信靠我主耶稣基督，
信靠我主耶稣基督，
哦，所以就是得救向神，
就是得救
向，哦，所以我们要，我希望你们常常能够 有这样的赞美，会不会？好，下面要一起念，来，好，来，第一怎么念？
第一。
啊，你说你要这样讲，你要这样讲，就说我得救了，怎么样？
我得救了。
哎，结我怎么样？我得救了，我怎么样？这样的一个口头禅，没关系。啊，来说说看，我得救了，
我得救了，
我救以神怎么样？我以神很好。啊，我得救了，
我得救了，
我可什么？哎，亲近神了。第三个，我得救了，
我得救了。
哎呀，我可以依靠神了，
依靠神
啊。第四个，我得救了，
我得救了。
哎，我可以得到什么？
得到神，
得到神
了。
真是阿门，
阿门，
好不好？这个是很重要啊。像这样的人呢，天天平安喜乐，天天赞美，那有神就够了。
有神就够了，
不会说一天到晚埋怨神的什么有没有垂听祷告啊，
没有有人埋怨神啊，
有没有供应啊，
有没有神有没有供应啊，
这个有点像大儿子啊，哈，
好像个大儿子，
这个路加福音第十五章里面所讲的，
路加福音怎么讲个大儿子，
大儿子搞了半天，哈，
大儿子搞了半天
才是真正的浪子，
变成真正的浪子，
他虽然人在家，
所以人呢在
心远离父亲，
心远离父亲，
所喜欢的是父亲的财产，
所喜欢的父亲的财产，
浪子不一定要在外面，
浪子不一定要出面，
在家也可能做浪子，
在家里面都有浪子，
不爱父超过一切的话，
假如不爱父超过一切的话，
那就是浪子，
就是浪子，
所以你虽然来聚会，
所以虽然来聚会，
啊，这里什么都有，
你都什么都有，
但是你都没有花时间去祷告，
你没花时间祈祷，
你没有说神啊，你比这一切都好，
你要讲啊，神比你一切都好，
我要亲近你，
我要亲近你，
哦，那我觉得就是说呢，这个还是不太认识清楚啊，好，感谢神，这是很大的改变，啊，这是在救恩里面帮助我们的，让我们能够了解神最可贵，我们需要他，借着主耶稣基督的救恩，哦，这么改变。好，那现在呢，我们讲第二个，就是蒙召做门徒。好，那现在说最好的圣经，像马可福音第8章34到38节。
最后圣经就系马可福音8章34到38节。
好，这圣经告诉我们说呢，
圣经就话俾你听，
凡我就说你们要跟从我，
你哋们要跟从，
要跟从我，凡我失丧生命的，
凡为我失丧生命的，
就要得到生命，
就得着生命。
这个生命在原文就是苏嘛，就是受的意思。
生命原文就受，
好，就是灵魂，
就灵魂。
当然那个时候是提到当时的跟随者，
在。提到当时的跟随，
他们做耶稣的门徒，
他们做耶稣的门徒，
他们不是得救以后做门徒，
他们不是得救以后做门徒，
他们是做门徒以后认清楚耶稣是基督，
他们做了门徒以后搞清楚耶稣是基督，
然后他接受耶稣做什么？做救主，
接受耶稣
的
救主，
所以当时他们在跟随主的时候，
所以当时跟随主的时候，
跟我们现在的啊，在这个课特别我们要讲到，就是说在主复活以后，
跟我们现在在这个主复活以后，
然后使命颁布，
使命颁布，
圣灵降临，
圣灵降临，
五旬节特别，五旬节以后，
五旬节以后，
开始福音从耶路撒冷，
福音开始从这个耶路撒冷，
传到地极，
传到地极，
当时的罗马世界，
当时
罗马帝国世界，
帝国世界，
你会发现呢，他们是先那个情况是先得救，
当时是先得救，
然后做门徒，
然后做门徒，
所以呢，这单等等我会分析一下，让各位了解到，
等一下我分析一下，
好，了解这方面的情况，就说好，那主呢？特别这样的话，就他呼召我们，不是他呼召我们的时候，他知道这是唯一的路。
主呼召我们的时候，他知道这个唯一的路。
我们人如同羊没有牧人一样。
我们人如同牧，羊没有牧人。
所以我们跟随主啊。
所以我们跟随。
这是我们的福气。
这个我们的福气。
否则我们就流离失所。
否则我们就流离失所。
我看我们参加这个大会，你就会感觉到。
因为我们参加这个大会，
早年都遇到一个小组，
如果遇到一个小组，
而且是非常爱你的小组长，
如果有一个我非常爱的小组长，
老兄啊，这是你的福气啊，
老兄，这个就是你的福气，
你知道吗？假如你能够遇到这个牧人，
如果假如你遇到一个这样的牧人，
他说来跟从我，
他说来跟从我，
你真的，你一切智慧，
你一切的智慧
能力所有的供应，
所有的供应，
你知道吗？是来自最宝贵的什么？宝贵的这个上帝，
是来自最宝贵的上帝。
所以要常记得，人是弱者，
所以要记得人的弱者，
但也只有神才是强者，
只有神才是强者。
那所以当主呼召我们跟随他的话，
所以当主呼召我们跟随他的时候，
你知道吗？要带你很辛苦啊，
你知不知道带你很辛苦的？
他居然愿意说来跟从我，
居然他说来跟从我，
他只有付出啊，
他只有付出，
所以他怜爱我们，
所以他怜爱我们，
所以希望还没有做献身呼召的人，
所以希望啊，仲未有做
献身节制的人啊，应该回应
献身自己的人，应该要回应。
他给我们机会，
给不给你机会？
他怜爱我们，所以主耶稣来跟从我，这主的心意啊。然后呢，他说要跟从我，
然后他说要跟从我，
就要舍己，
就要舍己。
三十四节说背起十字架来跟随我，
三十四节话背起十字架来跟
随我。其实主耶稣讲这句话就是什么意思呢？
主耶稣讲这句话咩意思？
你要跟紧一点。好好的跟，
好好的跟
啊，不要碰到很多什么这个逼迫就怎么，或者道听不懂就算了，
或者不要碰到你逼迫，或者逼迫，或者听不懂听不明白。
那主是这么样的爱惜，就是说这些听到的人，
对，很爱惜这些听到的人，
让他们知道说我实在渴望怎么样，你们一直跟着我。
就是话呢，我实在渴望你们一直来跟
着我。重复就是一种心愿。
重复呢就一种。
为什么我们讲话很唠叨？
因为讲话讲，
因为他多么他的心愿表达出来。
因为他上面表达出来。
那也可以讲说你心硬，懂不懂？
你都可以把人买的心硬，
或者心迷糊啊，
或者心迷糊，
所以才会重复嘛。
所以讲讲完就讲，
好不好？那我们从这下面我们看到就是说36、38节啊。
36、38节。
他告诉我们说呢，主耶稣说赚得全世界赔上生命有什么用啊？
赚得全世界赔上生命有什么用
呢？所以主的要求是说什么？
所以主的要求是什么呢？
主要超过世界，
主要超过世界。
我们可以用世上的东西，
我用世上的东西，
但主应该放第一位，
主要放在第一位。
不是不要孝顺父母，
没话，你不想孝顺父母，
也不是说我们不应该有财产，
没话，你不应该有财产，
主要放第一，
但主要放第一位。
次序的问题，
这个次序的问题。
所以主的要求是我们一定要怎么样，将主放第一，跟随主。
所以主的要求，我们将主放在第一位。
那跟随的对象呢？
跟随的对象
只有主自己，
只有主自己。
那在下面，门徒的定义呢，就是要跟随我。
所以就要定义，就要跟随我。
这马可福音1:18，
马可福音1:18，
在另外地方3:14。
另外地方3:14。
要常和主自己同在。
要常和主自己同在。
所以四福音是非常好的了解门徒争议的一个。这些书卷，
四福音是好了解门徒真义的书卷。
第八章34节说要舍己。
第八章34节话
舍己要给谁啊？
舍给
自己舍了，自己献上了。
自己献上。
有人就停到这边，无我状态，无我状态，
无我状态。
这是在教会里的佛教徒。
比较大屋的佛教徒。
那无我状态。
无我的状态，
这不是圣经的重点。
这个不是圣经的重点，
是吧？放下屠刀不是圣经的重点。
放下屠刀不是圣经的重点，
知道吧？应该要将自己怎么样放在哪里？
应该将自己摆在边头，
放在主面前。
放在主面前。
所以舍己呢，要跟主。上面可以再写一个。
所以舍己
呢，然后罗马书12:1，
罗马书12:1，
这是唯一的圣经。
这个唯一的圣经。
回应大使命。
回应大使命。
大使命说。
来使命说，
使万民做我的门徒，
使万民做我的门徒。
你在使徒行传，
还是在
保罗书信，
保罗书信，
其他书信里面，
其他书信里面，
你就找不到，
你就找不到。
我再强调做门徒的呼召，
再强调这个做门徒的呼
召，只有一个地方，
只有一个地方。
罗马书12:1，
罗马书12:1。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亲爱的弟兄，
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
我以神的慈悲
将身体献上，
将身体献上，
所以你会发现，
让你会发现啊。
其实神就是保罗。
神迹的保罗
将大使命的精义，
将大使命的
做主门徒，
做主门徒
很清楚、很详细的，
很清楚、很详细。
所以我可以说，那段叫做门徒的内容。
所以可以话嗰段咧就系门徒嘅路。
马太福音第28章、
28章、
19-20节、
19-20节，
这叫使命的内容。
呢个使命嘅内容。
哦，所以要了解使命的内容以后，
所以了解使命嘅内容之后，
你要了解什么样叫做做门徒的内容。
你就要了解咩叫做。
对，献身做活祭。
献身做活祭。
祭是死的。
祭系死嘅。
祭是归神的。
祭系归神。
祭是圣洁的。
祭系圣洁嘅。
啊，祭是要完全燃烧的。
就是要完全的燃烧、
哦、所以他讲到活祭，
这个讲到活祭
living sacrifice,
living sacrifice,
这是整本圣经，
就是整本圣经里面
第一次出现这个 term,
第一次出现这个
活祭
活祭，
换句话说他要在一个状态里面，
我跟你说他一个状态
是一个长时期的属神的，
是长时间属神的，
为神完全的使用，
为神完
全的使用，所以仆人就是活祭啊，仆人
仆人就是活祭，
门徒就是活祭，
门徒就是活祭、
哦、所以要注意到这个神的心意，
这个神的心意，
换句话说有神无我，
换句话说是有神无我、
哦、有主，
有主，
只有主，
有主，
对，这个很重要，这个经文我想大家都很熟哈、
这个
哦、我每次都读一样的经文，我们就一直停在一个阶段，
好像读同样的经文、
啊、最后的结论呢，结论要注意到，就是按得救 按新生命来讲的话呢，
姊妹基督按新生命来讲、
啊、这个当时耶稣在世的那些门徒，
当时耶稣在世的门徒，
主提醒他们，
主提醒他们
要来做门徒，
要来做门徒、
啊、其实是帮助他们得救，
其实帮助他们得救，
但是今天、啊、主升天以后，
但今天主升天之后、
啊、两千年来救恩已经完成了，
救恩已经，
救主已经确定了，
救主已经确
定了、啊、福音已经清楚了，
福音已经清楚了，
我们也已经得救了，
我们都已经得救，
接下来我们要注意到我们的新生活，
接下来我们要注意我们的新生活，
透过做门徒，
透过做门徒
将我们的生活更新，
将我们的生活更新，
那这个是我们今天在这段时间里面很清楚了解神呼召我们做门徒过新生活，
所以今天我们有一段经文是很清楚地看到神是呼召我们做过新生活、
哦、好，所以我们最后谈到呼召做，
对、啊、
做我们门徒的做、哦、有人知道门徒，
有点记得，
但是到现在还没有做门徒，
但都已经未中了、
啊、曾经做过门徒，
曾经做过门徒、
啊、可能会失去门徒，
可能会失去门徒，
门徒 ship 叫做 discipleship，
门徒 ship、啊、discipleship，
所以你希望在一个大会里面，
所以希望在一个大会
里面，如果你曾经献身过，
你如果曾经献身过，
你要重新的拾起你的什么这个门徒的门徒，根据圣经呢，
根据圣经、
啊、你会发现做门徒什么意思呢，
你会发觉做门徒是什么意思，
因为马太福音28章19节说，
马太福音
做我的门，
20章18节，
十万名做主的门徒，
28章18节，
所以很清楚神呼召我们做门徒，
好清楚神是呼召我们，
但是我会发现下面三节圣经啊，
下面三节的圣经
再三的表现什么叫做门徒，
再三的表示什么叫做门徒，
马太福音8章34节说，
马
可福音8章34节，对，他呼就是我们被呼召，主耶稣呼召我们跟随他，
主耶稣呼召的跟随，
呼召当时的门徒，
呼召当时的门徒，
主耶稣准备要舍己哈、哦，
要
他们
舍己，
态度是要背十字架，
态度要背十字架，
啊，然后呢，你会发现真正的表现在什么地方？
真正的表现在边一度？
不会帮主跟福音当作可耻，
不会将主同埋福音当作可耻，
所以你会发现，渐渐的让你会发现，一个门徒啊。
所以你会发觉一个门徒呢，
跟随主的具体表现，
对，跟随主的具体表现
就是注意他的话，
就注意可以吧，
有的时候我们除了他话以外的事情好注意太多，
有时候我们除了可以话以外的事情我们注意得太多，
这不是门徒的本质，
这个不是门徒的
本质，马太福音20章这里19，
马太福音20章
那边加的改一下叫28章19-20节，
改一改是28章19-20节，
做门徒，
做门徒，
我们要做谁的门徒啊？
我们要做边个的门徒？
啊，你要注意啊，我不再是我的门徒啊，
不是我的门徒啊，
自己用自己，
不是自己要用自己。
他说主耶稣的门徒，这就是舍己，对不对？
我们是要舍己，
跟主，对不对？那态度是什么？要遵守主的吩咐，
态度就要遵守主的吩咐。
所以师兄师姐教导我们，
所以师兄师姐教导我们，
我们知道以后要遵守，
我们知道之后要
有心要准备遵守来听道，
准备遵守来听道。
我们为什么要听道？
我应该听到，
就是想行道才来听到，
要行道才来听到、哦、
只要你不想行你就听不下去，
如果你不想行你就听不下去、
哦、所以表现主耶稣说将我的凡我所吩咐你们都教训他们遵守，
所以表现就是主耶稣说 凡我所吩咐你哋都教训佢。
那就是圣经神的话，你要非常清楚。
所以对圣经神嘅话，你要好清楚。
有人说我是门徒，
有啲人话我
也是献身的，
系献身
嘅。我就小小考他一下。
哦，好好好。
哎，那个有没有读过圣经啊？
有冇读过圣经？
到现在还是离不开那三本。
到而家都仲离开三本。
约翰福音到罗马书，到现在出不来。
到罗马书，
没有读得太少了。
读得太
少了。啊，一个礼拜读一次。
一个礼拜读一次。
而且在聚会时间。
而家就。
而且是人家念给你听的。
而家人读读俾你听。
这叫读圣经。
咁样叫。
好，下面你看罗马书里面的。
啊，
这个是做门徒很具体的内容。献身做活祭，这上帝的呼召。然后呢，我们不效法世界，
我们不效法世界，
我要心意更新变化，
心意更新而变化。
啊，具体的表现在哪里？
具体的表现在哪里？
查验神的旨意，
查验神的旨意。
今天圣经是神旨意的基础，
因为今天圣经是神旨意的基础，
也应该说是神旨意的全部了。
你都可以讲是神旨意的，
但是他会透过这个旨意让我们知道他的引导。
我哋可以透过个旨意去知道佢嘅领导，
好不好？所以你会发做门徒的具体表现是什么？不是举个手，
做门徒嘅具体表现唔系话举下手，
然后跑到前面来填个决志单，
然后走到前面去填个决志单，
这是为了跟进你，帮助你。
咁样做为咗跟进你，帮助你。
做门徒具体表现，
做门徒嘅具体表现，
就是有一种个性，
就一种嘅个性，
这是主耶稣的品格，
就系主耶稣嘅品格，
拒绝世界，
拒绝世界，
啊，为主话侍从。
为主话侍从，
因为主要超过一切的地位，
因为主要超过
一切的文化，
一切的文化，
一切的背景，
一切的背景，
一切的政权，
一切的政
权，一切的拦阻，
一切的拦阻，
他应当在那个地位上，
他应当在那个地位上，
你知道吗？那然后他才能用我们，
然后他才可以用我，
带给不同的政治，
是不同的政，
不同的文化，
不同的文化，
不同的语言，
不同的语言，
不同的地方，
不同的地方，
他才能够做工祝福。
他然后才能够做工去祝福，
懂我意思啊？所以呢，哪里有门徒，
所以哪里有门徒，
就哪里有神的有主的工作，
哪里就有神的主的工作。
好，那在下面呢，这个一个人要做门徒的话，
所以一个人如果
首先他一定要是得救的蒙恩人，
当然是有一个得救的蒙恩，
不是靠你自己能够跟得上的，
不是靠你自己可以跟得上，
你要得救蒙了恩福以后，
你得得救蒙恩福之后，
你才能够靠神的赐予，神的怎么帮助走上去。
好，那
你要好好上上出信造就，
以后上他出信造就。
那 make sure 你是得救的人，
你肯定你自己得救的人。
那 make sure 你知道下一步是什么
？make sure 你自己知道下一步是什么。
好好做门徒跟随主。
好好做门徒跟随主。
好，清楚信主。
清楚信主。
好，为何跟主？
为何跟主？
都要弄清楚。
要搞清楚。
这是出信造就的内容。
这个。
啊，那下面呢？你会，我就讲这一场，3月21号。
3月21号。
1997年。
97年
就在这个现场，
在这个现场。
好，我们要办一次这个出信造就，
好，办一次的出信造就。
周末密集，
周末的密集，
密集特会，
密集特，密集特会，
总共要花差不多22小时，
要花22个小时，
上完全套出信造就，
上完全套出信造就，
欢迎你飞来，
欢迎你飞来，
家人你可以把东西带回去，
当然你可以带，
你们会收到报名单，
我会收。
我们可以收报名单，
我们可以收报名单。
我们不反对1000人来，
我们不反对1000人。
可以1000人来的，
可以1000人。
我会从头讲到尾，
我会从头讲到尾。
希望我们能度过一段很难忘的时刻。
我们度过一段很难忘的时刻。
所以特别 promotion，
特别特别
特别祷告
promotion，
因为我们这个做好以后，
当然最好的
五月底我们将有福音营，
五月底将有福音。
我希望有一些适合的同工们，
我希望有一些适合的同工。
我们进入福音营里面，
我们进入这个福音营里
面。未得救人数，
我福音里面得救人，
还有门徒呢，是1:1哦。
门徒的人啊，系会1:1嘅。
在印第安纳举行，
喺呢个印第安纳。
所以意向聚会做报告，
所以为咗向聚会。
那我们再看对象这方面呢？
对象呢方面
啊，对不起，我们是最后再讲第三种蒙召叫传道人哈。
啊，第三种嘅。
这特殊的呼召。
啊，
那这个为什么这怎么来的呢？
呢个点样嚟嘅？
圣经的经文给我们很明显传道人的存在。
圣经的经文俾我哋好明显知道有传道人嘅存在。
那等等我们会特别谈一下。
我哋会特别。
首先呢，你会发现圣灵的工作。
你会发现
圣灵的工作有传福音的。
有传福音的。
特别在这个团队的配搭里面有一些面，就是说这个我们称它为宣道士好了。
在这个团队的配搭里面有这个宣道士。
因为教会到最后要做使命工作的时候。
当教会最后要做使命工作的时候，
一定要有人深入，
一定要有人深入，
深入他一定要是个团队的团队之一、啊、
所以深入一定要全队之一、
那那个时候一定需要很多的资源，
那时候也是有很多的机缘，
所以现在已经在暗示你，
所以讲
传道人的传道人
全队人
不能脱离团队，
不能够脱离全队，
传道人他应该是由团队所产生的，
应该全队应该由团队所产生，
说的是教会而产生的，
应该由教会所产生，
所以有人他愿意做传道人，
所以有人我
不参加聚会，
不
加入教会，
不参加教会，
也不做使命工作，
也不做使命工作，
完全看主呼召了，
完全睇主呼召，
主真的不会招你，
咁啊神主真
唔会，按照圣经真理来看，
按照圣经嘅真理嚟睇，
你知道圣经完成以后，
呢个
圣经完成以后，
圣经完成以后，
哎对，圣灵的工作，
圣灵嘅
循序渐进，
系逐
慢慢的，对吧？来呼召传道人出来，
然后慢慢
复。等我们会讲这方面的事情。好，那最后呢，我们会发现圣灵的心意哈。
我
们
发现了这个圣灵。
啊，使用一些特殊的人。
有一些特殊的人。
好，然后我们第六，哇，这赶不及了，接下来，啊，圣灵呢，圣灵的感召。
圣灵的感召。
你会发现第九章，实际上第九章呼召保罗。
啊，使徒行传第九章啊，呼召保罗。
啊，呼召保罗，十三章就，而且让教会的呼召临到保罗。
你十三章就教会的呼召临到保罗，
都是圣灵的工作，
呢啲都系圣灵的工作。
所以保罗不但有蒙召的蒙召的，就是清楚蒙召。
所以保罗不但清楚蒙召，
而且他还有蒙召的时刻，
而且仲有蒙召的时刻。
我的意思说呢，他安城教会呼召他的时候，
我意思就当呢个安城教会呼召，
安提阿教会呼召，
安提阿教会呼召，
他就知道他的时刻来到。
所以个基督的使命来到，
然后兑现上帝的呼召的时候，
要兑现上帝的呼召的时候。
好，那在下面呢？你会发现这个使徒行传第十三章一到四节，罗马书八章十四节，
罗马书八章十四节，
讲到神的引导，圣灵的引导，
讲到圣灵的引导，
十二章第二节，查验神的旨意，
查验神的旨意，
不是知道神的旨意，
唔系知道神嘅，
你就知道不是很容易明白神的旨意。是要下点功夫 啊！但是呢，我们会知道，
哪里会知道？
圣经非常厉害，
圣经好厉害。
你知道，只要他告诉某某人，
假如话俾某某人，
某月某日，
某日某
年
某日某日，
你要做传道人，
你要做传道人。
那世上有那么多，
世上有人咁多，
通都写下去的话，
全部写落
去，那这是多大一本书啊？
咁本书好大啦。
啊，所以神呢，很有智慧。
所以神很有智慧，
他把那个什么大原则都写好，
就这样大原则写好。
他说你看到红灯的时候，
当他都红灯的时候
就要停，
就要停。
看到黄灯的时候，
他都黄灯的时候，
可能你就稍微赶快过去。
对对对。
看到绿灯的时候呢，你就通过。
绿灯的。
注意路标，
注意那个路。
圣经就是个地图，
圣经就地图。
走到那个时候，
走到我走的时候，
你就知道那个什么那个经历，
就记得我经历了。
所以你千万不要说神都没有讲。
你没把神都没光
你都没有看
没没拍
啊，所以下面就那在对象这方面呢，个人蒙召在先，
个人蒙召在先
啊。提摩太前书一章十二节保罗说他的见证的时候，
提摩太书章二十节保罗讲到他蒙召的时候，
他说什么？神主以他有忠心，
神一个忠心
派我服侍他，
看我服侍他。
换句话说，他是其实他在第九章《使徒行传》的时候，
其实佢喺《使徒行传》第九章
啊，第八章的时候，
第八章
他蒙召，第九章
蒙召，
第九章他蒙召的时候，
第九章蒙召的时候，
神特别借亚拿尼亚，
神特别借亚拿尼亚，
他的小师，他的师兄啊，
佢嘅师兄
啊，来帮助他，
嚟帮助佢。
其实呢，我们会发现，他那个时候他就知道神要召他了。
其实嗰时候我已经知道神要召佢，
所以他是三个一起来，
所以三个一起来，
三合一，
三合一嚟。
同一天
同一日
蒙召得救，
蒙召得救。
同一天
同一日
他也愿意怎么样蒙召做门徒，
愿意蒙召。
同一天
同一日
他也蒙召做什么传道，不过经过十三年以后，
不过经过
三十三岁信主，到四十六年四十六岁的时候，
到了四十六岁的时候，
你知道吗？他才接了安城教会，
也是接着安城教会，
他知道神的时刻到，
他接着神的时刻
离开教会，
就离开教会。
他在教会的时候做起领袖，
在教会做的领袖，
他的侍奉到达巅峰的时候，
当个侍奉做到巅峰的时候，
神将一个非他塑造的这个人，造就出来新的人，把他派到外面去，
将他派到外面
去。所以呢，所以你会发现，个人会在先，然后教会在后，教会在后，都是圣灵的工作。在另外，他时代来讲呢，圣经完成以前，
圣经完成之前
有五十一个例子，对不对？
有五十一个例子
啊，你千万不要把那个例子拿来用在你的身上，
你不要将那些例子用在你的身上。
为什么神没有呼召我？
应该是没有呼召
他，都没有讲血腥性，血腥性
都没有讲到血腥性。
所以呢，怪他不清楚，
所以怪他不清楚。
不然呢，圣经这还没有完成的时代，
在圣经还没有完成的时代，
很多例子都是人都可以听到神叫名啊，指出神的呼召，
很多例子都是人可以听到神叫我名去指
出。那圣灵完成以后呢？
当圣经完成之后，
特别圣灵工作很强烈的时代，
对，是圣灵工作很强烈的。
我们要查验神的旨意，
我们要查验神，
所以要明白神的呼召，
要明白神的呼召。
你假如有一天听到人家听到一个叫你名字哈，
然后以为有人看到你，
或者看到墙上有你的名字的话，
墙上，
或者晚上做梦的时候有你的名字的话，
我就发梦的时候太多人名就完了。
我看你最好不要太相信，
所以你不要太相信，
因为神在他的话语里面。
因为神在话语里面，
在特别使徒行传以后，
在别的使徒行传之后，
将传道人的呼召的例子，
将传道人
真理
累积真理，
你知道吗？还有，我知道很清楚的告诉我们，这是我们上这个专题的目的。好，那传道人的定义呢？
传道人的定义，
什么叫传道人？
咩叫传？
不是传道的人呢、啊？
唔系传道嘅人、
这个是个门招专心传道的人。
呢个一个叫专心传道
人。九章十四节圣经的证据是说，这些人靠福音养生。更多前书，
哥林多前书第二
只靠福音养生是什么意思？
这些人是靠福音养生，
不是说印那个福音单张然后去卖，
不是印的福音单张然后去卖
或者印些书去卖，
不是印的书去卖。
但很多也许有些人真的靠这个生活，
我觉得有些人真的靠这个生活
但是圣经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
圣经的意思是什么呢？
他传道，
他传道，
他可以接 他可以接受供应，
他可以接受供应，
那教会也应该供应，
教会都供应。
供应的意思是支持的意思，
就是支持。
但是重点还是神供应，
重点是神供应。
教会只是顺服而已，
教会
弟兄姐妹只是顺服而已，
弟兄姐妹
只是表达而已，
只是表达。
所以呢，我们接传道人有一个真理上要很小心，
所以传道人在真理上有一个要很小心
当我们得到这个资源的时候，
当我们得到这个资源
的时候，第一句话要讲什么？
第一句话是什么？要讲
感谢神，
感谢神
我也会问那些教会弟兄姐妹说什么，
我感谢弟兄姐妹，
我不会说感谢你，
我不会感谢你，
我说为你顺服神感谢神，
所以为你顺服神感谢神。
好，那 在下面呢他的生活当中里面，
他生活当中里面
不是等神给他养生，
不是等神给他养生，
乃是怎么样，他的工作不是为了养生，
他工作不是为了养生。
Not for money.
Not for money.
For mission.
For mission.
For ministry.
For ministry.
For mission.
For mission.
所以非常重要，他为主的工作。
所以是为主的工作。
那为了主的工作。
为了主的工作。
他所看到的是什么？
他所看到的是。
就是不断的有门徒出现。
不断有门徒出现。
但是你倒是做一般的这个。那个专业的时候，工作的时候，
你当做一般的专业的工作的时候，
就是钱一直不断出现，
钱一直不断出现，
所以在侍奉当中里面，
所以侍奉
跟事业方面来讲，
从事业方面
这些要分得很清楚，
要分得清楚。
假如你想赚钱的话，
假如想赚钱，
我可以告诉你，传道这个行业是最下面的，
传道这个行业就
它不是个行业，
不是传道个行业。
但是呢，我就很重要一点，等你们会谈到这方面，就是说。就是对神真的要相当清楚，他的对他的呼召要很清楚
所以要对神的呼召很清楚。
菲律比书四章十五十六节，
菲律比书四章十五
真的提到有人这样子，
提到有人
这个是保罗，当时马其顿省的教会，
当时马其顿省的教会
这个雅盖亚的教会，
亚盖亚的教会
不断的来支持他，
不断地支持保罗，
所以就是说其实呢是主的身体，
其实是主的身体
纪念或者是供应主的仆人，
纪念或者是供应主的仆人，
在做主的工作，
做主
的使命。好，那结论是什么呢？
结论是什么呢？
就是说呢，就是神会神会为供应做负责，他会负责供应，
神会负责供应，
因为神招你他会负责，
因为神就会负责，
那神会供所需的，
会不供应所需的。
那还有我们再看下面还有什么样的重点呢？神他是要用你，他用你什么意思啊？
有没有用？
他用你的时间，
就用你的时间。
怎么可以花时间去什么叫做什么代职侍奉？
怎樣去花時間去大職侍奉。
我聽說有一些傳道人，
有些傳道人，
我不怕你們聽到音帶，無所謂，
我不怕你聽到音帶，無所謂。
就是呢，暫時做功課，暫時有個工作，
就暫時有個工作，
好像保羅支帳篷，
好像保羅支帳篷，
那暫時，可是那不是什麼長，不是主要的目的，
但暫時不是主要的目的。
但有人居然怎麼樣，就是什麼代職侍奉，
有人居然代職，
只要誰有跟你傳道人呼召的話，
神假如俾你有呢個傳道人嚟呼召嘅話，
假如你能夠在那個什麼神在你需要的供應上都已經預備好了，
假如神喺你所需要的供應上都已經預備好
了，你知道嗎？你就應該放下，
你就應該放低，
專心的傳道，
專心嘅傳道，
因為神要的是你的時間。
因为神要你的时间，
你怎么可以拿那时间再去做别的事情呢？
怎么可以再拿那时间做其他嘢？
但也不是说其他事情这个不能做。
唔系话其他嘢唔可以做。
然后也不好好做使命工作。
又唔好好做使命嘅工作。
这个不是神呼召你的目的。
唔系呢个神呼召你嘅目的。
神呼召你的目的是要你花时间
神呼召嘅目的系要你花时间。
从养生为主嘅事业。
从养生为主嘅事业。
变成怎么样？变成什么？做使命工作的什么侍奉？
变成做使命工作，
更多的时间了，
更多的时间，
还花你更多时间，而且更深入，
用你更多的时间，
更大的影响，
更大
的。这个是神他特别这个讲说，神要你专心的多做使命工作。
最后神要你专心的多做使命工作。
这个就谈到分辨方面，
最后讲到分辨方面。
那注意到呢，就是说，教师是不是，比如说有些人就是在这个教会学校教书，或者教会教书，按照定义来讲，他不是传道人，
他不是传道人，
牧师是传道人的一种特别的一种 category， 特别的一个 宣道师也是一样，
宣道师都是，
其实就只有这两样，
其实就只有这两样。
假如你不是专心传道的话，
假如你不是专心传道的话，
那不叫传道人，
那叫传道人。
神呼召你是不是这样子呢？有没有名分，这到另外一回事。
有没有名分，另外一回事。
但是有这些名分的，应该是传道人。
那有这些名分的，应该是传道人。
然后下面呢？这个教会的事业的职员。
教会事业的职员。
千万不要有个这个不清楚的心态。
不要有不清楚的心态。
神还是没有呼召你做传道人。
神仍然没呼召你做传道人。
你在那个这样的机构里面，你还是在养生的状，就是说的这个。就是那个责任里面，
你在这样的机构里面，你在
那个，那我们要发现了，这个门徒呢，他们就是门徒呢是一般的呼召，传道人特别呼召，态度方面来讲呢，就是说当时的门徒是要跟随主，
当时的门徒是跟随主，
传道人是专一的传扬主，
传道人是专一的传扬，
表现这方面来讲呢，
表面那方面来讲，
当时的门徒都是是吧？撇职跟主，
当时的门徒都是撇职跟主。
那今天你会发现，传道人呢？传道人在圣经这个经文告诉我们，他是也是撇职怎么样？专心的怎么做使命工作？
传道人也是撇职，专心做使命的工作。
好，所以我们要特别注意下面。
所以特别注意下面。
传道人呼召呢？
传道人呼召呢？
是一种特招，
是一种特招。
好，不是一般人有的。
没一般有，
但是不是高招，
没高招，
就是说好像传道人就是所有的最 top 的什么 classes，
没去不然的最 top 的 class，
好像换掉说我不做传道人，就好像是什么比传道人所谓的什么样信心可能差很多还怎么样？
没啦，我不做传道人，那就是比传道人差很多。
有人会讲说，可能会不会被神就是不会这么被用啊？
会不会话根本就不会被神用得
咁？不，我告诉各位就是这是个特殊的使用。
我话俾你听，呢个咧特殊嘅神，
也不是说呢，神就是说呢，特别的怎么样照顾他。
唔系话神去特别去照顾佢。
我的破就是说，比如说这个夫妻有点不同，对不对？
我意思就系，譬如好似夫妻有啲唔一样。
神特别要他做丈夫。
神要佢做丈夫。
神要他特别做妻子。
神要佢做妻子。
但两位在神面前都同样重要。
但系两位喺神面前都系同样嘅重要。
这样懂咩意思？所以要破除天主教的想法。
所以破除天主教上
称这人叫圣品人员，
天主教有啲叫圣品人员，
在人神之间，他比我们怎么高一点的 rank，
在人神之间，佢比我哋个等级高
一点。对，这是一个神团队的安排，
呢个系一个团队啊。
每一个人在神面前，神都非常看重。
每一个人在神面前，神都好看重。
传道人是神特别的什么特派员？
全部人是神的特派员、
做特工，
做特工、
非常特别的，
很特别的，
但是并不是说他地位就比我们高，
不是说他的地位比我们
不见得我们的光景就要输给他们，
不见得我们的光景要输给他们、
是神特别的安排，
这个是神特别的安排，
所以 要人弃职专心传道，
所以要人弃职专心传道，
还要有些人代职怎么样，代职怎么样？代职去传道，
也都有啲系代职去传道。
但是有机会，我们再谈。但其实我们谈使命的时候，已经有介绍过。好，那接下来就是说，所以呢，你会发现呢，神就是要我上面有个东西很重要，下面有个提到就是说，传道人呼召呢，
下面很多传道人呼召。
常圣经很重要，都是给那个所谓的高等师兄啊，高等师兄。
对，比如高等师兄。
虽然我们说传道人呢。好，这个在这是神一样看重，
所以嘛，全都让他神对所有人都看，
这是特别拣选，
都要给他。
但是神的拣选呢？
但是神的拣选
却是，特别是在那些师兄师姐身上，
特别还在那些师兄师姐。
假如你没有好好追求的话，
假如你没有
好，也许神会呼召你，
然后往后神
至少时候还没到就对了，
不知道时候就没到。
好，那在下面呢？我今天讲不完，我再补时间好了。好，在下面这个呼召呢？
呼
救，对，我们做传道人了，我愿意做
传道人，
我们会发现这里稍微写这特点是什么意思啊，
这个是什
么
意思
啊，就是说我们要了解这是教会的恩赐，
这个教会的恩赐，
所以呢这是个团队的什么形成，团队的带领，
这个团队的形成，这个带领，
这是一个团队开始有个大影响的开始，
是团队有个大影响的开始，
所以怎么能够脱离团体呢，
怎么能够脱离团体，
怎么能脱离这个教会呢，
怎么要脱离教会呢，
不应该的，
是不
应该的。下面呢个人方面呢，我把它稍微写的时候这个写下来，没有写下忘了写下，就说第一要有圣经的基础，你要明白传道人呼召，第一点要有圣经的基础，
但是要圣经的基础啊，
那
圣经要圣经做基础，
那一般的准备是什么呢，
一般的准备是什么呢，
就是说你应该要进入神救赎的计划，
你要进入神救赎的计划，
不但信主，
不但信主，
而且跟主，
而且跟主，
这个非常重要，然后接下来呢应该开始的能够做门徒训练，能够承担使命工作，
应该开始做门徒训练，然后承担使命的工作，
一旦你蒙召以后，
一旦你蒙召以后，
你所做的工作，
你所做的工作
性质是一样的，
性质是一样的，
范围是大的，时间是长的，
时间是长，
影响是大的，
影响是大的，
所以希望到时候不会觉得很 surprise，
所以都是不会很 surprise，
在心情上来讲，
在心情上来讲
应该是更释放，
应该释放，
更过瘾，等等是吧，做得更痛快，
更痛快的
才对，所以一定是师兄师姐被神特别选出来，
所以一定从师姐师兄
然后呢会开始承担，然后呢要加入教会，
那就加入教会，
我的意思说呢，就是说这个是重点，
这个重点，
好，那在下面所以要特别要注意到什么呢，除了这些以外，
除了这些之外，
应该要愿意愿意，应该在上面才叫愿意，就是说愿意有传道人的呼召，
应该有愿意有那个传道人，
就像这几天有几位他们愿意这样子，其实我告诉各位，假如你上了个专题以后，
其实假如你上过专题之后，
愿意有传道人的呼召，
愿意有传道人的呼召，
愿意做个传道人，
愿意做一个传道人，
请听清楚啊，不等于你有传道人呼召，
不等于有传道人的，
不等于你有传道人呼召，
不等于你有传道人的呼召，
但是非常重要一点在这里，
但我感觉的点是什么，
那是你献身的表现，
这个你献身的表现，
这样听懂没有，懂没有啊，
明白，
你已经献身了，
你已经献身了，
假如神要特别用你的话，
假如神要特别用你，
你说这点不可以，
对吧，这不行，
那你还是没搞清楚，
那你都没搞清楚，
你这个前后矛盾你懂吗，
你有没有前后矛盾，
你说我要献身，
你说献身，
不过我这一生，我这一生我的专业，我的婚姻，我不放下，
那你上我的专业我会放下，
你还不是献身，
那就没，
所以我希望大家都会怎么，可惜我们这次决志卡没有这一项，
可惜我们今次的决志卡没这一项，
去年就有，所以应该每个人都愿意做传道人，
应该没有管到愿意就传道
人，好，那下面也很重要，
下面都很重
要，还要清楚什么传道人的呼召，
你都要清楚传道人的呼召，
这个呢，这个就是说呢要留意，
对吧，你要留意，
一旦有的话呢，
一旦有的话，
清楚的话就走上，好，那第二部分是圣灵的感动，什么叫感动呢，
感动
一定要持久嘛，
持久，
接下来要羡慕，
啊，谢幕的重点是什么呢？哎呀，就是觉得传道人很重要，
觉得传道人好紧要，
就是觉得说很喜欢怎么样做传道人，
好中意做传道人。
为什么？因为他的角色，
因为他的角色
划时代的影响，
有划时代，
还要想想看，对不对？他角色是很太多的机会，太重要了。
假如你太重要，太多，
还有那个愿意的心，
就有愿意的心
啊，这才叫做什么谢幕啊？
先叫
羡慕啊，所以持久跟羡慕，
所以持久。
假如是圣灵感动的话，
假如圣灵有感动，
这两部分一定会有。
你两件啊，一定会有咁嘅表现。
那以后你做传道人以后，
当你做咗传道人之后啊，
你看到何教授的话，
睇到呢个何教授，
你一点都不会羡慕他。
我比较羡慕
嘅，因为我已经有圣灵的感动，
因为已经有圣灵嘅感动。
我知道传道真的很重要。
我知道圣灵一定，
而且我做传道啊，比教书哈，觉得更痛快。
对啊，
就是神给你在那个感动当中里面，
还有神给你的感动当中啊，
使你将来做传道以后，
能够将来做传道，
对吧？你会在很多情况上会胜过试探，
还有很多情况之下能够胜过试探。
所以这个圣灵感动，上帝一定会放在你心中。
所以那个圣灵的感动，
然后再下来呢，就圣功的果效。
最后一个果好，
你怎么知道你自己，你这是你自己发掘的？
这个你自己发掘的。
你怎么比较呢？
你怎么比较？
哎。是不是比昨天好很多？
啊，那比较好。
今天传福音非常有效果，十六做很有效果。
传福音很有效果，
比别人有效果，
比别人有果
好。啊，是不是？就是说呢，怎么比较？跟越来越靠近圣经。
因为比较越来越靠近圣经，
越来越像主，
越来越
基督。而且回想过去的年日里面，
然后回想过去的年日，
一直不断的在进步，
你还有不断的进步。
所以这是一段长时间的，
因为一段长时间
了解自己。这不是骄傲，这是看到神在你身上的造就，啊！
那睇到神你喺身上嘅造就，
对于自己的果效有个清楚肯定，
对你自己果效有个清楚肯定。
所以我觉得今天晚上啊，
所以干嘛？
我盼望我们今天你们尽量晚点睡啊！
你就
现场还有很多人没有得救，
啊，那啲份啊，因为现场
太多人。我相信你来上这一组的人呢，
我相信你上呢一组嘅人，
我都为你们感谢主，
我都为你感谢。
我们应该可以说是我们在。使命工作上都有不同的深度，
我们应该把我们的使命工作上都有不同的深度。
好，那我们应该好好把握这次机会。
我们应该好好把握这个机会，
因为我们的确比别人蒙主很多的造就。
我们的确比起别人来讲，是蒙主很多的造就。
多给谁？
多给谁？
就向谁多要？
就向哪个多要？
所以我们常说这个大会，我每一位都要有良心了。
所以我们这个大会，每个人都要良心。
感恩奉献，
感恩奉献。
神造就我们这么多日子。
神造就。
今天我们来听这些题目。
今天你有听的题目，
我不知道是受苦呢还是有益。
这个受苦啊，
不是很多人有机会，
好多人有机会的。
好，这个要在冬天，
在那个冬天
来到会场，
来到那个会场，
然后呢，这么多的聚会，
有这么多的聚会，
同个时间这么多专题，
同个时间有这么多专题，
选到这个专题，
选到这个专题，
那我是这些都是神他一切美好带领。
这个神一切美好的安排。
回想到这里以后。肯定神在你身上的果效，
肯定神在你身上的果效，
要把握最后的一段时间，
要把握最后的一段时间，
稍微辛苦一点，
稍微辛苦一点，
逢人就呼召，
逢人就
传扬，
逢人就传
扬，关心他的光景，
关心他的光景，
到底他在哪里，
关心他究竟在哪里，
大会一结束没有机会了，
大会一结束就没有机会，
你怎么样能够做外周的工作，
你怎能够做到外周的工作，
不是说只是来参加同工会筹备而已，
不只是来参加同工会筹备，
我们不是做行政的，
我们不是来做，
我们来是要做使命工作，
要做使命的工作。
大会期间就是机会，
大会的时间
你可以去睡觉，你可以要求一定要八小时睡眠，
我一定要求八小时睡眠。
现在应该放下权力，
应该要放下这个权力。
我不要讲太多，但是我就说哈，过了不合理没有关系，
过得不合理没关系，
只要是神的带领，
神的
带领，他会给你更大的力量，
神会给你更大的力量。
然后在下面。啊，别人这方面对你的那个帮助也很重要，叫做圣徒的印证。
别人对你的帮助都感觉在圣徒的印证。
啊，师兄师姐。
师兄师姐。
同工们。啊，肢体教会。
肢体。
众教会。
众教会。
啊，你不用问他们。
你不用问他们。
他们会说。
他们会同你。
啊，他们会表达。
他们会表达。
你的侍奉。
你的侍奉。
都有很多造就。
不要要。
所以这也提醒我们大家。
你都
没有一件事情。
没有两件。
是。白白得到的，除了救恩以外，所有得到的益处，都要做个有良心的人，
都给我的
一定要说谢谢。
一定要
说，怎么我们每个人都会说谢谢？ 我们对每一个人的每个人在我们身上的服侍都会 appreciation 的话，
如果我们对所有身上面的
都会感谢的话，
都会感
激的话，
都会感激，
各位要知道，
各位要知道，
会使得我们的肢体，
会使到我们的肢体，
能够在这个圣徒的印证上，
还有圣徒的印证上面，
能够更加的清楚，
能够更加清楚。
所以，比如说我们弟兄，
对我要那个大兄。
啊，比如说他，比如说他有教导的恩赐，
对，都要教导的恩赐，
就让他知道，对吧？你听得很清楚嘛，对不对？
能够听得很清楚。
那就说，哎，你有这个恩赐啊，
对啊，
为你感谢，为你感谢主，
为
你
感谢主。
哎，那他听到以后呢？
当我听听到之后，
有人说给他讲的不太好，他骄傲起来了。
啊，怎么讲？不给我啊，给我。
找了个借口不讲。
让用那个借口来，
他骄傲是他的事，懂不懂？
他叫我
做
个事。
那你的重点是要怎么样？要做个有良心的人。
你的重点是做一个有良心的人。
好，那假如有人说谢谢你的话，怎么办？
假如有人话，多谢谢你。
对，你就把荣耀归给神。
你就将荣耀归给神。
好不好？好，现在我们来试试看。
你要的是啊。
弟兄姐妹们，
弟兄姐妹
们。啊，你们有这个什么？好，比如说你们有讲道的恩赐。
啊，你哋有讲道嘅恩。
那你怎么讲？感谢神，感谢神啊！那这样的流通，
咁样嘅流通
啊，这个弟兄姐妹就会明白，更多明白这个圣徒的印证。
弟兄姐妹就会明白呢个就圣徒。
常常造就人，
常常造就，
常常感谢神，
时时感谢神
啊！常常能够怎么样，能够把这个印证传达出来的话，
时时将呢个印证传达。
好，时间怎么搞？今天很多都不结束啊！好了，那个哦，这个一我忘了写。
前面有了
啊，在前面那一页，这是第几页？啊，
众教会有了，
商业
有。
OK， 哦，已经有了哈。教会方面呢，
教会方面
就是说呢，要注意到就是印证哈。
印证。
二手其实只是不是有什么 magic power。
我知道没有 magic power。
啊，只是一个什么顺服圣灵的工作。
也是顺服圣灵的工作，
他的恩赐，
对恩赐，
我们顺服，
我们顺服，
肯定，
肯定
啊！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什么教会对圣灵的回应。
所以这个好重要的教会对圣灵的回应。
然后差派，
然后差派，
就是十三章第三节十节所介绍的。
第六章第十三节上节。
为什么有人不愿意做传道人呢？
为什么有人不愿意做传道人？
逃避呼召呢？
逃避呼召呢？
啊，主要第一个原因是不愿意背十字架。
第一个原因是不愿意背十字架。
我在八九年。到双城去读神学院的时候，
我在八九年去双城读神学院的时候，
我就有机会到那双城的教会的粤语团契去。
我有机会到双城教会，
我就问他们说：“假如神，比如说你现在一年赚多少钱？”
假如啊，我问你啊，你今个月赚几多钱？
啊，假如有人说一年十万，
一年十万。
啊，好，那现在神啊说好，我要用你。
你看我想好我用你
啊，突然我没有 contract 给你看，
但我没合约给你看，
我用你，我要用你，
我用你
好不好？
好不好？
十万呢，也是十万，
一个什么？
这两个主人里面，
你两个主人里面，
我当时问你们会选哪个主人？
我当时问嘛，你会选兵？
很多人选世上的，比较喜欢选世上的主人。
我这话我最比较喜欢拣世上的。
为什么呢？
点解呢？
虽然有供应，
虽然有供应，
但是不只是供应的这个满足。
但不只是供应的满足，
你会发现有很大的要求，
你会发觉很大
的十字架在身上，
十字架在身
上。因为特工的话呢，
因为特工的话呢，
比较艰难，
比较艰难。
对，但是呢，你会发现，其实一个师兄师姐可以承担，
啊，
什么道理？
好吧，
所以呢，假如我们已经，所以说很多东西不可以随便的。假如你不过个门徒生活，
有多嘢唔可以随便嘅。假如你冇过呢个门徒嘅，
操练背起自己的十字架的话，
操练背起自己十字架，
因为主，因为遵持主旨意，啊，而遭受这些耻辱逼迫，
因为遵行主旨意嘅而遭受呢啲嘅耻辱同埋逼迫，
能够扛起来，能够放得下，
能够拎过嚟，能够放得低。
这个假如没有这样的过程的话。
假如冇经过呢个过程，
等到有传道人呼召来的时候，
等到有传道人呼召嚟，
应该是不会来了，
应该不会
来。啊，就是说呢，你没有办法面对，啊，所以才会逃避。那另外还有一个是不清楚，啊，不应该的这啊传召的传道人呼召，
不应该传道人呼召，
所以应该多听一下这个专题这个另一代，
所以应该多。
还有呢，也许不明白，啊，
或者不明白啊，
清楚了，但是还不明白，
清楚了，但
所以这里面讲到四大内容非常重要，
因为讲到
圣经的基础、圣的感动、
圣灵的基础、
圣经的果效，还有这个圣徒印证，非常重要。
工作果效同埋呢个印证，
还有一个最严重是自己本身呢，还不到师兄师姐的光景。
所以个更严重的就自己到呢个师兄师姐。
也许神给你这样呼召，但你的光景还不够。好，最后想要教会的呼召呢？
最后讲到教会的呼召。
教会应该要是这样的教会。
教会应该
基督为首的教会。圣经建立的教会，
圣经建立的教会，
承担使命的教会，
承担使命的教会，
寻求神带领的教会，
寻求神带领，
而且是承认恩赐的教会，
而且承认恩赐的教会，
他愿意承认恩赐，
愿意，
这是一个顺从圣经、顺从神话语的表现，还有职分的案例。这个承认恩赐的表现哈，然后差派，也许差派到远方。
或者差派到远方，
这其实是使命工作的真正的具体表现。
因为其实使命工作具体，
他不断的送人的话，
唔系不单系送人，
那我们只是送钱，
我哋只系送钱，
我们会不会有那个果效呢？
我哋有冇果效？
你能够比神更有智慧吗？
你能不能够比神更有
智慧？除了送人以外，
除了送人之外，
我们会发现呢，这是神救世大计唯一的策略，就是送人。
我哋会发觉，神嘅救世策略呢、这个就系唯一嘅，就系送人。
我们会发现教会呼召是必要的，
教会嘅呼召系必要嘅，
因为教会的侍奉是团队侍奉，
因为教会嘅侍奉系团队嘅侍奉，
而且神嘅旨意呢，需要透过教会让许多弟兄姐妹、许多师兄师姐、弟兄姐妹能够明白。
因为神的旨意
透过教会，而且有一旦产生了这些什么传道人以后，
一旦产生了这些传道人以后，
明白这传道人以后，
明白这
使命工作的这个增加发展会更大，
使命工作的增加和发展会更大。
好，这是一个可以说是使命工作的祝福，
一个使命工作的祝福。
好，然后所以呢，假如教会有呼召，要认识到什么？
假如教会有呼召，要认识到什么？
先有教会，才有传道人。
系先有教会先有传道人，
这个是要告诉我们，就是说教会要成长，
所以教会要成长，
才有传道人的那个什么产生，
先有传道人的产生，
先有门徒，
先有门徒，
教会才能够好好建立起来，
教会先能够，
所以个人工作，
所以个人
门徒训练，
门徒训练，
使命工作，
使命工作，
应该要在教会施工之前，
应该教会施工之前，
那这样的话呢，才是圣经的这个榜样。教导，但是在拆传的时候要反过来，
拆传的时候要反过来，
先有传道人，
先有传道人
建立教会，
然后
教会呢，
教会呢
不断的能够造就很多门徒，
就不断，
这很多以后再谈哈。好，最后我想说，当我们教会有这样的印证的时候，
当我们教会有这样的印证
你会发现教会印证是表现恩赐的，恩赐这个就是这个恩赐有特工，那教会既然有这样呼召，
比如说这个恩赐，
就应该要支持这些什么，所谓恩赐特工就是所谓什么传道人，然后呢，教会应该要尽可能支援所有的传道人，
要尽可能支援所有的传道人。
如果是神给我们这能力的话，
如果神给我们有那个能力的话，
这是在圣经上有很多的教导。
好，
最后我们要结论，这次96年冬令会在纪要真里面所讲的这四大题目。
所以我哋做一個結論啦，就係今年96年冬令會嘅呢個基要真理四大題目。
我想這樣的話，你可以稍微了解到侍奉啊，我們講過對不對？侍奉啊，然後我們會發現今天神給我們的侍奉是使命工作。
今日主俾我哋嘅侍奉係使命工作。
好，那恩賜是什麼意思呢？
恩賜係咩意思？
你會發現恩賜是要幫助這個承擔使命的這個團體。
恩賜係幫助呢個承擔使命嘅團體。
能夠建立起來。
能够建立起来，
能够更刚强，
能够更刚，
更成长，
更
能够承担，
更能够承担。
好，然后呢，你会发现呢，在教会当中里面，
你会发觉在教会当中，
圣灵会开始感动做工，
圣灵会开始感动做工，
圣父、圣子、圣灵，
所以圣父、圣子、圣灵，
神他会做工，
神就会做工，
他的呼召，
他的呼召。
这个特别是在传道人的呼召上，
特别在传道人的呼召上面，
然后透过他们，
透过他们
能够将这个使命工作开始到外地去，
能够将这个使命工作开始到外地去，
然后让全世界的人，
让全世界的人
都能够做主耶稣基督门徒，
做主耶稣基督的门徒，
这样大家了解意思？
大家能够了解这个意思？
好，我结论暂时就不用写了。
结论最后，
那结论我本来是要这样写，好。 只要你要我念你写可以，好不好？啊，今日的侍奉，
今日的侍奉
是使命工作，
是使命工作，
那很重要，就是那教会
，
好，教会是这个门徒团，
是门徒团，
门徒团，好，要注意到这个，对吧？然后借着恩赐来什么？来
恩赐
来建立，
来建立
啊！最后一点，
最后一点
就是说，
教会
啊，这神会借着教会，
神会借着教会
啊，应该这样讲，教会成长到一个程度的时候，
上教会成长都要程度，
神会在教会中，
神会在教会中
啊，特别的差派，
特别的差派，
为了能够啊。能够呢进行更大的影响的使命工作，
更大的影响的使命工作。
使命工作，啊，所以这个事情，我们把这四个题目把它啊关系把它弄清楚。
啊，将这四个题目的关系搞清楚。
所以我不晓得说听到录音带的或者在现场的弟兄姐妹，
唔知道听到音带或者现场的弟兄，
想想看你们查经班，
谂下你嘅查经班，
好，想想你自己。
那么你们
查经班的教会，
你要教查经班的教会，
想想主的使命工作，
那么主的使命工作，
这样的一个 picture 非常重要，
咁样嘅图画好紧要，
哪部分需要加强，
边一部分需要加强，
我们的光景在哪里，
我哋嘅光景喺边。
到底我们是在什么现象，
究竟我
哪个缺点，要好好的怎么样能够改进，
要好好咁样改进。
好，愿主祝福我们，
愿主祝福我们，
能够成为啊、这个主耶稣基督的门徒，
能够成为主耶稣基督的门徒，
也能够做一个好的师兄师姐啊，
也都能够做一个好的师兄师姐。
我们这十二大题目呢，
因为我们这十二大的题目，
希望大家还是要常常温习一下，
希望大家常常温习一下，
最好买录音带，
买录音带，
听
下，
经文再多看看，
经文再睇多啲，
希望下次有机会，
希望下次有机会，
我们再有机会多交通哈，
我们交给
我
祷告，
我们一起祷告。现在主，我们感谢你，
趁到主要你感谢你，
让我们能够了解这十二个题目，
让我们能够了解十二个题目，
我们能够，
我们能够、啊、
能够信心坚固，
信心坚固
啊，有真理的造就，
有真理的造就，
我们在你面前，
我们在你的面前
了解你的计划，
了解你的计划，
我们不会重复，
我们不会重复，
我们能够晋升，
我们能够晋升，
我们知道怎么带领别人。
我哋知道点样带领，
请你祝福在座每位。
神祝福，求你祝福在座嘅
听众在每位。
恩待每一位，
将他们都借这个次机会，
让佢哋藉住呢个机会，
开始好好的追求。
开始好好追求。
Make sure 每一个题目
，Make sure 每一个题目，
每一个真理，
每一个真理
都能够很清楚，
都能够好清楚，
很愿意遵行，
好愿意去遵行，
做一个划时代的影响，
做一个划时代嘅影响。
我们这样祷告。
我们这样
奉耶稣的圣名，
奉耶稣的圣名，
阿们
阿们。